四，蒙古地区的村落。从历史来看，自蒙元退居漠北以后，蒙古势力长期活跃于明代北部疆域以外的地区，并且与明朝形成对峙。在此期间内，蒙古势力也经历了部族的扩张与分裂，活动范围十分广泛，迁移也极为频繁，不仅包括今内蒙古、蒙古国及其以外地区，还涉及今新疆等地。这种迁移既跟蒙古势力与明朝政府之间的对峙有关，同时也与蒙古部落的内部矛盾冲突有关。他们的迁移具有集团性，有以部落为单位的内迁，也有个人单独的或几个人联合的迁移行为。相对分散的随处游牧是蒙古人主要的生产方式。牧民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迁徙和游牧，蒙古人与特定范围内的土地、山林、水源等自然资源之间基本上不存在世代相传的依赖关系。此外，北方游牧民族的社会细胞是被称为落的单个家庭或若干家庭的组合体。由于对草原资源的利用不可过载，牧民习惯不断游牧，各落之间通常距离数里之遥，落还随同放牧羊群处于经常迁徙的过程中。在北部草原，甚少见内地常见的世代居住的村落，以及基于牢固的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形成的复杂社会关系。在清朝建立之前，满族后金政权就已经成功控制了蒙古诸部。清朝时称漠南蒙古为内蒙古，清朝在内蒙古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卓索图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六盟及阿拉善、额济纳套西二旗实行蒙古盟旗制，设扎萨克进行管理。旗上设盟，盟长官由旗长官推举，由清政府任命，享有自治权。在察哈尔和归化成土默特则实行旗制，由都统进行管理。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鄂鲁特蒙古等外蒙古地区，在经历一系列动乱之后，由清朝划设牧区居地，设乌苏里台定边左副将军和科布多参赞大臣，对其进行统一管理。清朝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体现在多个方面，在硬性的管理层面，在万户制度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变和调整，在柔性的教化层面，给蒙古人分配蒙丁地，使蒙古人从事游牧转农的过渡生产，从而稳定的有保障的开展定居生活。首先分到土地的蒙古兵丁建立了蒙古土著村落，然而他们往往不善耕种，时日一久便将土地点给内地民人，失产的蒙古人逐渐增多，有力之人俯垦四战，无力之人丝毫未得，以致到了乾隆年间，土默特地区无地少地的贫困人口占了当地蒙古人口总数的一半。从乾隆七年开始，官员纷纷为改善蒙古人的生计而献策。为了重新分配土地，保证贫困蒙古人的正常生计，清朝廷对每村蒙古兵丁的土地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这里以左翼三甲德音部下卡代毕尔嘎孙村为例，了解其土地占有情况。该左领下总共九村535口，耕地397顷95亩，牧场270顷。牧场是村内所有蒙古人的公共牧场，并不记录在蒙古人个人名下。大部分兵丁属于口多地少的状态。蒙古兵丁聚居的土著村落的土地占有权虽在蒙古人手上，但实质上他们为了追求经济价值让渡土地占有权，多次流转土地获得压地钱，最终导致一地数约的混乱局面。在清朝对蒙古地区的控制逐渐稳定的背景下，朝廷积极鼓励蒙古与内地的交流，并且试图通过移民将内地的人口技术带入蒙古地区，以增加土地垦耕面积，进而扩大国家的赋税基础。实载，自乾隆55年以来，黄河叠字改道形成了河套川地貌， 至道光年间，黄河北岸淤出大片肥沃土地，由于临近黄河各支流，为农业灌溉提供了条件。所以当时晋秦燕豫平宁征区之日操本差者常数万人，蒙古地区逐渐成为移民走西口的主要目的地之一。至道光二十年，在多伦诺尔北部具有游民私行垦种数百顷，而游民日聚日众。道光二十五年，多伦诺尔营外正蓝旗游牧界内，现在续垦原地，添盖房间。此时移民规模扩大，并已经逐渐安居，直到光绪放垦之前，只知吃租不知地在何处的部分蒙古人，虽然掌握收取地谱钱的权利，对土地仍拥有占有权，但是这种权利却由于地谱钱所剩无几的经济价值而显得有些流于形式。光绪九年，多伦诺尔厅有 0.9 万户，皆为清代后期的移民。由于汉族人的迁徙及垦殖技术的传入，蒙古人赖以生存的游牧业开始萎缩，蒙古人的土地私有观念开始形成和发展，村落随之大量出现。有关移民对清朝蒙古地区村落的影响，具体可参见前一节《走西口与村落》。